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俄罗斯星期天为死于空难事故的人举行全国哀悼，一架飞机星期六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机上217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机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死者当中还包括3名乌克兰公民。紧急救援人员目前已经至少找到129具遗体以及2个飞机的黑匣子，黑匣子记录了飞行的所有过程，其中包括飞机驾驶员之间的交谈。专家们希望黑匣子能够为他们提供导致飞机坠毁的重要线索。伊斯兰国组织埃及分支声称对击落这架客机负责，但是航空和军事专家表示这不可能。他们表示这架飞机坠毁前是在9100米的高空解体，并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导弹。法国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也将停止在那一地区的飞行。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天袭击首都摩加迪沙一家旅馆负责，袭击导致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旅馆主人、一位军方指挥官、2名议会成员。有关当局表示，激进分子在萨哈菲旅馆入口处引爆炸弹，随后枪手冲进旅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喜欢光顾那里。警方的努尔少校表示，警方在旅馆后墙搭了一架梯子，救出了许多政府官员。努尔说，警方也得到躲藏在旅馆内的旅馆工作人员电话，说是里面有人受伤，也有政府官员。他说，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目前对当地情况有互相矛盾的报道。一些报道说，反叛分子在继续跟非洲联盟和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安全部队交火，而另一些报道则说战斗已经结束。在最近几个月，索马里青年党爆破了摩加迪沙另一所旅馆，并攻下非盟维和部队的3处基地，在索马里总统府的院落内引爆了1枚炸弹。土耳其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议会成员，选举有可能决定土耳其执政党是否能重新赢得多年来的多数议会席位。土耳其东部当地时间早上7点，成千上万个投票站开放，土耳其西部的投票站晚开放1小时。星期天的投票是5个月来的第二次，在埃尔多安总统的正义和发展党13年来第一次出人意料的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埃尔多安宣布了选举。执政党丧失议会多数席位之后，达武特奥卢总理没能跟议会3个反对党当中的任何一个组成执政联盟。在选民重新选举之际，土耳其经济疲弱，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再度爆发暴力冲突。以色列官员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一处边界哨卡附近被以色列卫兵开枪打死。此前，该男子据报试图用刀子刺杀保安。以色列消息来源说，这一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杰宁北部的贾拉马军事检查哨所附近。以色列军队报告说，他们的人员没有伤亡。星期五，一名巴勒斯坦婴儿成了以巴当前暴力风暴当中又一名已知的受害者。巴勒斯坦当局说，8个月大的特瓦巴赫在伯利恒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中因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身亡。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十五大五中全会最大看点是什么，五中全会规划经济，总理李克强有多大的发言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从刚刚结束的中共五中全会谈起。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从昨天也就是10月29号公布的公报来看，这次全会除了废除一胎化政策之外，没有特别的亮点。外界早先热传的习近平人事布局，尤其是刘源、张又侠和王岐山等人的安排都没有兑现。那么这次全会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人事安排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是印证还是打破了习近平大权在握的说法？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首先各位呢都来短评一下这次五中全会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现在媒体报道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一胎化，那么我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特色？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这个带有习近平个人标示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理论就是四个全面，而第一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这个制定如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个目标和战略，这个是重点。这次的这个会议也标志了这个从以前的反腐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转移，这我相信是中共的这个上层的一个共识。而习近平呢，如果习近平不同意的话，恐怕也得是迫于压力同意这个，因为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再折腾下去，可能这个政权都会出现麻烦。
嗯，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呢是没有亮点。那么会前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要有重大的这个人事异动，还要有就是增补，还要能上能下，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媒体呢，官方媒体不得不拿这个开放二胎这个事情来做文章，这里面我觉得是有难言之隐，是在转移视线。实际上现在网络上呢已经有媒体爆料说，这个就是能上能下的方案呢在党内呢引起强烈的反弹，很多这个党内老人呢也写信反对，所以不得不收回。究竟这里面内幕怎么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五中全会，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旁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是1978年以来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呢这次会的公报显示，实际上公报里对真正的问题，就中国现在经济的严峻性在哪里，房地产泡沫有多大，还有这个能金融危机有没有可能发生等，将来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相反他把侧重点放在了这个独生二孩上的。那么我注意到呢，这个国内媒体介绍，这次会场里头没有人讨论这个两胎问题，但是现在会场外的媒体都在拼命地宣传这个，然后微信上呢是一片拿这个二胎涮政府。
嗯，好，我们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五中全会啊，最大的重点和看点不在他公布的全公报中，而在他没有公布的公报中，也就是人事变化。那么这次会前有大量的传闻，比如说刘源和张又侠会高升，比如说上海市第一把手会换人，还有说王岐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些 习近平所期望的人事变化，对他有利的人事变化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习近平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有权势，并不是各界所说的那样大权在握。
好，确实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前确实外媒的这个重点，包括纽约时报都是在谈这个人事的变动，尤其是王岐山啊、刘源等等人的这个安排。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人事变化，但是会后又没有相关的这个变化，你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是对于这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惯性，因为这个大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专制的政府，它有相当的宫廷政治的这个特点，所以说谁上谁下，谁什么位置，谁把谁斗倒，会影响着政治的走向，这个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来设想习近平，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是现在是大权在握，他提个张幼侠，什么这个刘源当个军委副主席不会是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要取消以前大爷已经成为这个定规的七上八下，这个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呢恐怕他是这个在党内要慎重的处理，因为任何的专制政权的最大危机是围绕着权力的接替，而这个它直接和权力的接替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离这个十九大还有2年的时间，为时过早，也许他有心想改变这个规定，但是还不急于要这样做，说没有必要今天这样做。我觉得十九大最大的看点还不是说王岐山要不要上啊，这个李克强要不要留，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应该看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按照以前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在十九大这个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要设一个王储。我觉得最大的接班人，说最大的看点就是说在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王储是谁？如果不设王储，就说明习近平在政治上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很大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看点，所以王岐山上不上并不是一个重点。
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几个说法，一个呢是七上八下，一个是还有一个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这个能上能下这几个说法，高文先生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一般在五中全会，大家期待五中全会会在人事上有所变动，这种从中共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有这种期待，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先简短说一下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呢是中共高层呢从这个邓小平时代以后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在这个中央这个最高层领导中，如果说要到67岁的话，那还可以再让担任下一届，还可以再进入下一届，如果到68岁的话，这个就不能够再往上上了。这个具体呢就是当时江泽民呢来卡这个李日环的。那么五中全会我再说一下，五中全会呢可以说是历来是中共高层呢在下一届党代会安排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个卡位战啊，这个可以说的话呢，谁能主导五中全会，谁将的话呢占据先机和制高点。习近平呢上台已经第一任期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还剩下2年，我觉得这2年对于他来说呢，时间是非常的紧迫。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当然现在经济全面下滑恶化，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习近平他的个人的政治生存来说的话，这个五中全会和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更为至关的重要。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骑在虎上。他呢现在他反腐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官场，而经济形势又出了那个乱子，因此他能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压住党内反对势力来全力主导这个五中全会，这对他的政治实力和对他的操控大局的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从这次五中全会的结果来看呢，他并未能如愿，这就说明呢，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呢离政治强人呢，说了算的啊，独断千钢的政治前人呢，还有一段距离。
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高文天先生刚才表达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他也许权力很大，但是还没有到外界所想的那种权力集中的地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实际上五中全会如果从现在往前看，一直到12届五中全会到现在，这么多个五中全会，基本上它的重点话题都是经济话题。也就是说六中全会通常会对下一季此党代会的人事安排做出一个明确的这个台面上的处理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这次五中全会他不一定非要把人事问题抬出来。
嗯，
我倒是觉得国内和国外的媒体在人事问题上考虑过多，实际上是受了过去几年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以至于媒体报道模式偏重于在人事问题上做文章，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层面。这次会议实际上我看他这个开会的方式，实际上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十三五”计划当做个中心话题，紧跟着就展开展分组讨论。
嗯，
在这种情况下，会场里头大家关注的各个省代表团都有一大堆要吐槽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正现在在会场内、会场外正在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走过去吹大房地产泡沫的道路来拯救地方经济。那么对中央政府而言，他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能顺着地方政府的意见，中央政府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说这次会议没有亮点，其实就是说在他讨论经济问题这个核心大问题的时候，最后居然找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没有亮点的结果，它的背后显示的是这次全会对中国此刻的经济问题毫无良策。
嗯，好的，听听陈伯公现在的看法。因为刚才几位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认为呢是显示习近平权力不够，有的认为现在到十九大还为时过早，还有两年时间，那么人事呢并不一定说明问题。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全会前传出来人事变动啊，这并不是外界的臆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共高层有意的放风，尤其是习近平派系的放风。比如说，不仅仅是博讯这些中文媒体在放风，说这个中政治局或者书记处或者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就连《纽约时报》这么慎重的外国报纸，他都报道了这个人事，而且非常具体，说可能刘源会升军委，张又侠可能升军委副主席，说这个上海一把手会变化，或者刘奇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个问题会讨论，但是最后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什么呢？是习近平本人在权力上遭受了挫败，这个挫败在四中全会前，去年四中全会就传言了，实际上这些人对他的都是有利的，但是为什么通不过呢？就和刚才建立说他要通过是没问题，完全有问题，因为通过这些人事任免有两个那个关键，一个就是政治局常委，你涉及军委副主席，涉及政治局委员的变动，政治局常委必须多数通过。那么政治局常委里面，不管是投票也好，表决也好，如果在表决这个人事的时候，目前是4-3甚至5-2的这么个尴尬，也就是说四个江派常委不会同意，甚至李克强是动摇的，由于那个习近平跟李克强没有处好关系，李克强也可能不赞同。那么就剩了就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提出的人事案不会被通过，这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设置很多小组，搞小组治国，绕过政治局常委，因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里面很多都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通过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命，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独断乾坤，一人说了算，但是他显然达不到一人说了算的程度，所以说他不能一人拍板，一人说了算。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尽管放风，大量的人事变动，这个放风有鼻子有眼的，最后都不能发生，说明他在党内遭到节节抵抗，甚至于跟他的内政外交失败也有关系。他内政是经济不景，外交是跟美国处得不好，访美失败，没有达成这个一致，美国军舰开入南海，大失颜面，这些对党内都构成挫伤。可以说在党内开会的时候，可以说各个派系齐哄，甚至这个说怪话，这个传言四起，使他的一些关于人事的提议没法进行，只能去谈一些表面上的话题，比如“十三五”规划呀，或者二胎化政策等等。
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是否
赞成。我觉得“十三五”规划和二胎化政策都不是表面上的文章，因为我们破空刚才讲了几个问题，都构成习近平可能执政困难和造成这个中共高层对他的这个反抗的这个口实，这都可能是有的。但是最大的背景是什么？最大的背景是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要出问题，这个中共高层有高度的共识。这个如果是经济一旦出了问题，这个政权就要出现这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共的这个最重要的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就是高速度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保政权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识，而不是说分歧。这种共识使得呢，习近平他会放弃以前继续反腐的，然后继续制造党内这种矛盾的这种做法，来形成这个这次五中全会的这种局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在人事上或在什么问题上的一个挫败，他大权在握是肯定的，但是他绝对做不到像毛泽东那样。同时，他的政治基础已经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基础不一样了。 他政治基，他现在的政治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他必须发展经济来保持这他的这个权力这个基础。所以五中全会我觉得是最大的重点在于说，从前几年大家看着在折腾，到开始务实的进行经济建设，这个转移我认为可能是最大的重点。
好，我想听您高文静先生是不是赞成杨建立先生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转型从当以前的反腐重点转到经济。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以前大家觉得习近平这个大权在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共宣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就是干部不得妄议中央，这一点也是让外界感到吃惊，就是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好像又加深一步的这个信号。那么您的看法，您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呢，当然经济下滑呢，确实是对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安全。换句话说，他能不能在十九大上？因为时间的话呢，我不认为现在离十九大这个时间还很充裕。对习近平来说，尽早的能够把人事布局能够定下来，确保他在十九大。这个他的推出这个王储，然后到二十大的时候的话呢，他能够平安降落，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
嗯，
这个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关于这个就是不许妄议中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习近平呢现在在党内呢是有很多这个对他的批评。他这个批评的话，党内的批评呢，并不是站在这个所谓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而是党内的站在这个马列毛的正统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这样子对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个威望就构成了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威胁。因此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这个妄议中央呢，他可能本意上呢是要这个就是要防止党内的这些左派们来利用马列毛的正统地位来攻击习，但实际上呢，这种政策一旦公布之后，在实行的过程中呢，就会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潜口术，而这种潜口术呢，实际上是非常之可笑的。当年毛泽东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鸦雀无声是最可怕的。那么你中央你开会的时候，那么来讨论“十三五”计划，或者来讨论任何重大方针，他们发表看法，那么这是不是算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所以这个界限非常难画。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次妄议中央这个纪律条例这个条款出来之后的话呢，党内大概并没有把党内的这个反对的声音给这遏制住，这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威呢受到了削弱。
好，陈小龙先生。
而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不是这次发生，这个实际上从大阅兵之后，已经在显出这个种种的迹象，显出这一点。
好的，高文清，好，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
我觉得共产党国家里头不许妄议中央呢，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就是存在着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北朝鲜的金家三代，这种情况下，那是确实不能妄议，谁说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说任何话都不行。那么，一旦个人崇拜消解了，这个时候，共产党内也好，党外也好，对最高领导人就没有那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因此各种议论也就会增加。那么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是想要在没有个人崇拜、无法重建个人崇拜的情况下，还要有能够当年在个人崇拜下那种对最高领导人的毕恭毕敬、畏首畏尾，这个那种状态是非常难的。只有一种手段能够帮着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加强政治高压和政治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要是严格按这个方向做，中国就在政治上走向所谓的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但是现在的情况，我和这个文谦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也许和前面建立谈的有点相似，就也许习近平并不见得急于推出什么王储，也许他就不想要王储。换句话讲，他可能十年干下去以后，他找个方法就变成二十年、三十年。
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一个比较历史长城的因素来看五中全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五中全会前，不少外媒都强调五中全会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些历史的因素，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意见，就是说和以往的这个五中全会、党的五中全会相比，这次五中全会的亮度和热度如何？因为我想从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次五中全会为什么当初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最后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热点和亮点。
从历史上的五中全会来盘点一下，尤其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五中全会由于接近下一次党代会，那么都是一个重大的看点，尤其人事变化的焦点。比如十一届五中全会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就是给刘少奇平反，那是个重大举措。另外设立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来排挤华国锋。那么十二届五中全会呢，就突然增补了大量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就让这些改革派人物像田纪云啊、乔石、胡启立这些人得以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这个是加强当时胡赵的人马。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那么做出了三项重大的人事布局，一个就是追认了对那个当时赵紫阳下台的这么一个那个确认，就是对赵紫阳开除党内外职务的确认。另外一个是邓小平退休，从军委主席退下来，江泽民接替军委主席，之后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就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都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仅仅讨论所谓的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化，就是增补习近平为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他接班铺平道路。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届五中全会，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看点，但是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化，应该说是习近平权力不够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出席全会的里面，北京有七个中央委员出席，上海只有一个中央委员来出席，那就是韩正。那么也就上海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以请假的方式没有出席，这是一个消极抵抗。那么这次刚好议论到上海要换人，上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上海是一个重大，是一个第一大城市，工业城市，历来这个上海帮跟北京中央政权有斗争，当时有江西瑞金跟上海的这个斗争，后来是毛泽东派江西派夺了这个周恩来这个上海派的权，后来文革中有这个毛泽东到启用上海帮来代替这个中央的所谓这个刘少奇，后来是上海帮暂时取胜，但是后来被华国锋所粉碎，后来又是江泽民带入上海帮跨进了中南海，那么击败各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面临对付上海帮的问题，说这个上海市政、上海一把手不能换人是一个问题，而且上海出现年初出现那么大重大的踩踏事故，处理只到区级，根本动不了市级。天津发生那么大的惊天大爆炸，处理只到区级，动不了市级，这证明习近平的权力非常有限。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这次五中全会一个最大的亮点，现在中国国内媒体都在制造这个习大普奔的这个气氛，就是结束一胎化政策。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对于这个政策的改变以及背后的这个动因是什么。
好，在谈这之前我想强调一点，五中全会每次的五中全会它的时间点是什么？正好第二年是一个五年计划，新的五年计划的开始。所以呢，五中全会一般的集中在谈经济问题，所以这次五中全会也是这一代的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的规划整个一个五年计划，在以前都是分散的，在他这个，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是占主导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谈二胎，二胎化的这个政策，应该说习近平执政以，带有习近平以后未来回忆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实行了三十六年的一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而且给中国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危机。它是多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到了今天必须要解决了，但它的解决不是人权的考虑，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受人权这个角度上受到很大的批评。
对，
但它不是以考虑人权，说给你权利让你生可以自由选择生多少孩子，主要还是一个人口结构危机以及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作为基础来考虑的。第一，中国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家这几年都讨论的问题，到2050年，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35%，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这2020年，由于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造成了人口的这个比例失调，2020年大概有2400万的男性找不到这个老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刚才我们谈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际上他们有做过精细的计算，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话，必须每年增长6.53%。 啊，增长率六点五三
啊，六点五三，
六点五三的增长率，没有这个增长率可能就实现不了。这个对他们来讲又是个硬任务，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魔咒。这种魔咒之下，使得他们要考虑马上要解决这个棘手的经济问题。小农先生讲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他想到就是要增大这个什么消费，消费，当然婴儿的消费在中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比例，占很高的比例，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两年，很多的婴儿出生就会增大这个消费的比例，这个也可以说是五年规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促进经济的一个方式，
很大的举措。
好，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
这个二胎呢，当然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最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一个党，啊，管天管地，最后还要管拉屎放屁，最后还要管生孩子。所以这个党是指挥一切的，这一点是非常那个被别人所，无论是在这个国际还是国内，受到这个很多的批评。但是呢，确实这回中国政府呢做出这么一个改进呢，刚才建立讲呢，是不是从这个人权的这么一种权利，考虑出发的，而是从他们的话呢，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本身呢，从这个里面呢。当然放开呢是对中国老百姓呢是一个解放，但是呢这个出发点这个取向呢是还是把人把老百姓当做一个生产工具，哎，那么话呢经济的话呢这个劳动力不够了，那么我要放开，所以的话呢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呢仍然是还要继续真正彻底的就是个人的事情，这种生育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政府特别是党没有权利来干涉这种事情。
好的，最后请小农先谈谈，您觉得这次这个结束一胎化成为“十三五”计划中的头一条重点，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们在下一部分讨论当中，我会来更多的谈一谈“十三五”计划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关于这个所谓的放开生育的这个所谓政策，我觉得根本就是莫须有。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城市里头放开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两胎已经实行了，在农村里从来就没实行过严格的一胎化，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多子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际上早就不存在的约束，现在说把笼子拿掉了，我觉得它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意义，是转就是开始文天谈到的转移视线。那么现在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国内媒体和微信上是成功的，大伙儿甭管那是调侃还是这个认真的在这讨论什么这个人口政策的好和坏，其实呢，都是在谈莫须有的事儿，因为现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对生育的控制。
好。
那么最后我说一句。在此时此刻这个经济形势下谈这个生育政策，让我想起了觉得好像是家里没米下锅了，这个主人坐在门槛上在那里谈什么，如果我现在生个儿子20年后他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就这么个状态。
好，最后请陈伯坤先生来做一个短评，对于这次五中全会您还有什么要评论的，然后我们就结束讨论。
我觉得这个一胎化政策，这个对二胎化政策说是普大解这个天大的喜讯，这就在反证一胎化政策的失败和错误。那么一胎化政策是失败和错误的，我相信二胎化政策也是错误和失败的。这次我看了一个标题，就是五中全会之后外电有一个标题说21世纪了，中国还有5年计划，说的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这个产物或者是一个变种，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一个翻版，说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像和毛泽东遗体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遗产。同样道理，计划生育这4个字本身就是罪恶，这是进化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经济在别的共产党国家并没有出现，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中共这个国家出现了，居然连生育也要进入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至今不明白他们在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性，他们不明白生育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有人要多生，有人要少生，有的家庭有能力多养，有的家庭有能力没有能力就少养。而且现代的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富裕，很多人不愿意生，所以你即便开放二胎化也没有用。2年前开放过说独生子女家庭 如果双方都是独生的话，你可以再增加一个孩子。结果发现想生第二胎的只有12%，也就是说88%，近90%的人不想生。为什么？他养不起孩子，上学费用很贵，占家庭开支15%，稍不注意就30%。请个保姆的话，说这样的情况下，今天开放所谓的二胎，我相信根本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状况。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放弃他这种有罪恶感的这种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计划生那个计划经济的变种，在人道和人性、人权的这种尊重，不要认为它可以代替上帝，没有人可以代替上帝。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扼杀生命的这个过程中，谈不上发展经济可言，最后伤害的，应该说是这个民族本身或中国人类。
好，有关五中全会的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五中全会规划未来的5年经济方向，总理李克强到底有多大的发言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0月30日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这个星期举行的中共18大五中全会，重头戏是确立未来5年经济蓝图的“十三五”计划。会上打破惯例，由总书记习近平而不是总理李克强来就规划进行说明，使李克强靠边站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其实，自从李克强上任以来，他在习李体制中的地位就一直被外界所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就称李克强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弱势的总理，但并非因其无能，而是出于无奈，往往扮演替罪羊的角色。那么中国经济决策者到底是谁？作为总理的李克强是否真的弱势？面临哪些无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文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推出的经济5年计划，您认为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在多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是执笔者，在决策上发挥了多大的影响？请你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五中全会我们看到了一个颠覆历史的现象，就是第一次由总书记而不是由总理对这个5年规划来做出一个说明。那么这是以前这个所谓12五规划、11五规划再往前推都是总理，比如说什么这个李鹏啊、朱镕基啊，或者是温家宝啊，他们不仅是对这个5年计划做出说明，而且在之前他们是这个设置5年计划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显然这一次习近平那个李克强被排除在外，在制定15这个规划的时候啊，就不是他在负责，那么应该是习近平的亲信。他在他这个所谓经济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刘鹤，就他少年的同伴，他中学的同学，现在的给他经济长纲的人物刘鹤在执笔。那么刘鹤做了这个东西，说是相当于习近平做了这个东西，所以习近平来做说明，把李克强就排除在外。这就可以看出李克强的地位了完全不行，而且习近平身边就这几个人，军中是那个张又侠，加半个刘源。这个政府中呢是王岐山，那个经济上就是刘鹤，其他人不多，但他所信任的人也不多，说他必须呢就依重于刘鹤，对李克强是不信任的。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呢，在80年代就去年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它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就是讨论政策。我在中国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几次讨论，但是它不是决策机构。我就遇到过国务院的部长在会上顶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而赵紫阳无可奈何，最后说就算我没说，他说明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决策机构。但是习近平上任以后新建立了一个所谓深改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决策机构，而且它的功能强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也不过是深改组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十三五”计划是这个习近平带领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还有林毅夫等人直接搞出来的一个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就是类似于总理工作报告，事先是在政府部门专家当中反复讨论协商，所以呢，也不能说他就是习近平或者李克强个人一个人起草。因为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总理工作报告的起草讨论，我就发现没有哪一个领导人的个人意见能够主导这个整个过程，因为这过程你稿子会反复改多少回。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的一个官员里，那个李建革说过，说我们有时候就把第一稿重新塞回去给老头们，他们就认了。
嗯，好的。好，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从这次五中全会的这个经济蓝图里面，您觉得是否能看出中共在面临这个内外经济困境的局面下，是准备往前走倒逼改革呢，还是说往后退走回头路？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李克强代表的是前一种势力呢，还是说持后一种立场偏向于，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困境，但是呢，掌舵的呢是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那么习近平呢，说自己读过这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啊，那么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习近平现在同样面临着一个这个内心的拷问啊，这个拷问就是什么呢？是往前走倒逼改革，还是说往后走走回头路？那么话呢，这对习近平呢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如果往前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进行政改，就要放弃一党之私。他如果要走，想保一党之私，他要走回头路的话呢，经济又无法走出困境。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从这个习近平的行为来看呢，习近平呢，他提出来的，他这个搞这个暴力救市，啊，他搞这个要把国企做大和做强，还有的话，他重提共产主义。我的看法是，从目前来看，他是在走回头路。
嗯，好，听听杨洁篪先生的看法。
李克强呢，实际上呢，是中共领导层中的唯一的一个正规的这个经济学博士，啊，他有现代经济的知识的这么一个背景。他的话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克强经济学呀，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我揣摩过他的基本总的思路呢，是以市场为取向。那么呢，他不愿意再重新走这个胡温时代的放水啊，印钞放水的刺激经济这条路。但是呢，他现在中国现在政府现在所有的救市的方案，所有的经济的方案都还是走这条路。
嗯，
我觉得呢，这个是习近平在拍板，李克强呢他顶不住，他是无奈的。
嗯，好。
那问题就出在了克强经济学。
嗯，
因为你有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克强指数的说法，
嗯，
那么习近平当然就不舒服了。
嗯，
功高盖主。
对，
这个是习近平是非常忌讳的，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李克强在经济上的权力的失去，决策权的失去，我觉得克强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原因。
嗯，
那李克强显然是个弱势总理，但是如果你说十三五计划里边完全没有这个李克强的声音或没有他的介入，完全是大权旁落，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刚才小农先生已经把这个起草的过程给大家做了介绍，实际上各方意见都有，当然主导是习近平，但是由于这次五中全会是把这个以前的工作重点从反腐还有其他折腾方面转到了经济建设。我相信李克强虽然不能改变他这个弱势总理的这个地位，根本上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他的位置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毕竟要进行比较这个务实的经济建设，那总理的这个角色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他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的位置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刚才是哪一位？
我，
哎，
我陈小龙。我想这个就刚才谈的这个所谓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嗯，
中国现在的经济局面是整个政权、整个经济掉在这个房地产泡沫这个大气球上头了，悬在空中。如果往前走，这个继续这个往后退，这个把房地产泡沫捅破，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了。如果是所谓的深化改革，把这个房地产泡沫捅掉，不是，就是我刚刚说反了，就是如果继续的吹这个泡沫，那么地方政府活下来了，银行要垮掉，金融危机会出现。如果是戳破这个泡沫，就是所谓往前走，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 所以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从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来看，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一个位置，我把它叫做背向未来，原地踏步。
嗯，
它的含义是说他们不考虑将来怎么样，对将来讲的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我们看到的公报里空话套话成堆，但是他们也不敢采取这个解决过去难题的问题。
嗯，好。
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原地踏步。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会议的宣传围绕的是这个什么生孩子政策。
嗯，
而是也就是说，环顾左右而言，他把核心问题掩盖起来，不让大家看，甚至媒体都完全不讨论。
嗯，好的，好，我想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克强的这个弱势还是强势。然后再套回来讲这个中国经济哈，我们知道《经济学人》前不久呢是发表这个长文，称这个李克强呢是几十年来中国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哈。其实这个弱势总理之说是早就从他上任以来就一直有。那么我就想问，是听听陈伯辉先生意见，就是说他这个弱势的这种局面，您觉得是出于习近平的政治考虑呢，还是说他本身的资历、经历，或者是说个性方面造成的？你觉得是为何出现这样的这种弱势的这种局面？
这个李克强成为弱势总理啊，并不是他能力不济，他跟习近平相比啊，并不比习近平差。比如他讲话可以全程脱稿，他可以中外书记信手拈来，他可以这个对这个国内经济发展啊娓娓道来，甚至对各种问题啊幽默化解，这都不是习近平所具备的能力。习近平说话都要看稿，甚至埋头读稿一字一句。所以说从能力上来讲，李克强并不比习近平差。李克强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他的背景。插在他的人员，插在他的关系上。李克强首先他个性呢是一个比较温吞的一个人，团派出身的人。看他在地方上执政的时候啊，力求不出事，比如在辽宁执政，在这个河南执政。当时这个辽宁有一些矿难，河南有什么这个大火或者是这个艾滋，他都啊这个采取不作为的这么一个态度，就生怕出事。他的只想啊就是保住自己，最后进入中央，平安进入中央。说这种个性就决定他非常谨小慎微。另外一个他的派系，他是团派出身，而团派现在处于这么一个局面，就团派首先他是跟这个江派呢这个水火不容，所以说呢跟江派无法合作，同时团派又受了太子党的挤压，在十八大形成的人事结构对团派非常不利。李克强是硕果仅存的这个团派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他就显得势单力薄，显得隐孤，当时的汪洋和李元朝都被政治老人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强被迫要跟这个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去这个联手，他无法跟江泽民的另外四个人去联手江派，而习近平呢又对他排斥，因为习近平跟他在以前曾经争夺过王储，双方埋下了心结。同时，习近平这个人就这个又是这种好大喜功的人，喜欢塑造自己啊，搞一些个人崇拜什么的，说很不希望总理的角色查过来，说他在排斥总理角色，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下，说李克强一上任就已经被弱势了，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之中，他这个一直被弱势，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办事员的角色，那讲得太好听了，太动听了，实际上他是个打工仔的角色，被习近平安排在打工。我觉得在这个讲了，习近平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他都放手让周恩来发挥角色，像那些外交难题啊，像社会上的难题啊，都让周恩来放手处理，并不影响毛泽东的权威，而毛泽东可以悠哉悠哉思考大问题。而周恩来没有得到官媒的塑造，但是官媒对他仍然是很尊重的，说包括这次李克强虽然没得到塑造，但他党校去讲话，那个官方媒体却对他做出一些好的报道。我想这些报道恐怕对习近平来说听上去也很不舒服，当然如果他很不舒服了，显示会小肚鸡肠。
好，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克强呢，就是确实是李克强的能力并不弱，为人很聪明，他的问题呢是呢，个性呢比较软弱，也缺少个人魅力啊，遇事的话呢，这个顶不住啊，他是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弱势呢，是相对于习近平的强势，他也无奈，确实是这个李克强呢生不逢时啊，他接手的是这个江朱和这个胡温时代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多年的积累的这么一个恶果，然后的话呢，他又的话呢没有实权，又只担虚名，所以呢，他究竟是怎么弄，他都什么？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被的话呢，这个所以现在外面这关于这个李克强是不是要辞职啊，这个话说传的非常多了。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确实是有人要放风， 要让李克强的话呢腾出位子来，让有人来站上这个位子。另一方面的话呢，李克强身体也不好，他确实也是觉得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嚼一个鸡肋的话呢，食之无味啊。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风那就出来了。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党校的这种他这个做这个报告被媒体广泛报道啊，我觉得呢主要的还是中国官媒呢官方呢需要把李克强推出来，来为经济下滑没有达到7%的发展速度来那个辩解，来呢掩饰现在经济这个恶化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程度。而且呢我觉得也不排除有人给他挖这个坑，这个坑的话呢将来呢要让他来背黑锅。
好的。
但是对李克强来说呢，即便是下来也还是有好处，他何必去担这个虚名呢？但是呢李克强后面呢现在又成为党内反对习近平力量的李克强又成了这么一个招牌了啊！现在很多人替李克强打抱不平。
好的。
所以呢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还要再看。
刚才高文先生提到的说这个李克强在中央党校的这个讲话，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就是说在18届五中全会之前，李克强在中央党校讲话回应这个中国 GDP 破7%的这个舆论，当时的中国媒体呢是把李克强尊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个报道中把他塑造了一个非常正面这个形象。那么正好套上刚才杨建林先生说的，你觉得李克强的地位实际上还是有所变化，现在可能还是会习近平还是会极力的跟他合作。
对，我觉得这个李克强，刚才有几位朋友说他能力很强，这个我倒是很难苟同啊。可能在官场上的谨小慎微，搞好关系，这些能力都比很多人都要强，要不然他到不了这个位置。
对，
如果说他能力强的话，在辽宁、在河南都会有表现，都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我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呢，应该说也平平。那当然你跟习近平相比，但是俩人又没有交过手，谁也不知道，对吧？因为这个李克强也没有真正的施展过他自己的才华在总理的位置上。我觉得呢可能重点在于说，现在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是彻底的排除这个李克强，就让他当这个替罪羊，恐怕也很难做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经济上主导是习近平，经济上出了问题，当然习近平要这个首当其冲，受到这个谴责，而且党内有很多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如果是经济出了问题，马上就成为他们攻击习近平的一个借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完全就要抛弃这个李克强，完全这个打击他，这可能性是没有的。从他自保来讲，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也不会轻易的就让李克强承担了所有的经济上出现问题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猜测的成分太多了。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
我能够补充一点吗？
好，请尽快。
我觉得李克强下台呢，是否下台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话呢，恶化的这个程度。如果说最后收拾不了了，必然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克强就可能成为替罪羔羊。
好，
当然这样做对习近平的杀伤力也非常大，那么会弄不好会惹火烧身，这是个两难。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李克强最近一段时间面临这个舆论的压力，很大程度呢是因为今年夏天这个中国股市救市的这个举措，还有他早先说过人民币不会贬值，但是四月说了不贬值，8月份就贬值，所以对于外界对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实力程度大家有质疑，另外对于中国治理经济的这个手段和能力也有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成为这个舆论的这个监考的对象哈。那么在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李克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真的成为这个经济的这个替罪羔羊。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刚才各位的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我们上面的讨论李克强的时候，把这个弱总理和弱势总理给混一块儿了，这实际上是两回事儿。所谓弱总理，就是说这总理个人的实力如何。弱势总理是这个总理在位上如果大事不妙，他个人能力再强也白搭，他也还是弱势总理。那么在中国总理的个人总理当中，李鹏是个人实力最弱的，但是他不是弱势总理，因为他在64当中镇压的坚定立场给了他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强势总理。但是李克强这样的情况， 即便他能力这个不差，实力并不太弱，但是现在他是被整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给绑架，他救不了这个大萧条，不但他救不了，习近平也救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济情况怎么恶化，他采取的任何手段和政策都会成为对他的指责，所以他成为弱势总理是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遇到这个大事所决定的，他的弱势总理是必然的。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当不当替罪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当提得太早。实际上前面提到他在中央党校做所谓第三次讲课，媒体高调的宣传，我认为就是因为在国外媒体上出现了对所谓替罪羊这一说的种种说法，然后中共呢为了维持高层的所谓团结形象，就特地安排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课，然后让媒体高调宣传来稍作平衡弥补。但是李克强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特性，这个特点恐怕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毛时代的周恩来的这个总理的这个风采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好的总理，比如说或者说强势的总理，朱镕基的强势作为，还有包括甚至温家宝的这个亲民哈，都让大家觉得这个总理的角色还是很重要，在中国政府里面。但是在李克强身上体现的就更多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办事员或者是做事情的一个人的这种角色。那么我觉得，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像习近平这样的强权统治下，总理的角色未来是不是会向这个更多办事的或者办事员的这个角色转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在中共的历史上，总理角色其实非常突出的。在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是做了取时间应该是做了将近26年的总理吧。当时有人那个民主派给他讲，说他超过历史上的杜仲梅、房玄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总理。周恩来在他任内啊，处理了大量的棘手问题，就是他处理具体问题，毛泽东处理宏观问题。而周恩来这个，特别是在外交上这个施展手段，可以对当时共产党的中国的形象大为缓和，是一个润滑剂。而且他跟这个民主党派对这个跟其他方面打交道，也都是身手灵活，非常的柔软。那么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给毛泽东的执政啊，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柔软因素。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到了后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看看那个江泽民时代被称为江李体制或者江朱体制，而胡温时代被称为这个胡温体制，胡锦涛时代。那么温家宝只是排号第三，当时第二号人物是吴邦国，但是仍然被称为胡温时代，也就是说温家宝的角色不可忽视，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锦涛也放手，但是到习近平时代，不是叫习李体制，而叫习王体制。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华盛顿这家智库对中国的问题的了解，不但浮浅，而且有很大的偏差。这个偏差集中在两点上：第一，问题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问题是什么。所谓问题什么时候发生，这篇报告说中国经济阴云密布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威权统治，这个说法就完全错了。实际上中国阴云密布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是那样。所以问题的下一个层面就是，那么既然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阴云密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报告其实讲不清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我前面也提到一点，整个政权也被这个阴云给绑架。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想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它的代价大到这个政权无法承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政治改革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因为中国今天，哪怕明天早上习近平宣布民主化，中国选民开始投票，但是中国这个大泡经济泡沫依然存在，仍然解决不掉，并不是有了民主选举，有了一个民主的政府，经济问题就自然消解了。积累了几十年的经济问题，它的消化过程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威权还是民主，都需要不断的有人付出代价。如果是民主政府，那可能需要好几届政府接连不断的下台，才能够消化掉那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沉重后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此时此刻以把习近平的威权当作一个解决消除威权是当作一个唯一的这个钥匙或者什么这个门把手。
好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嗯，换政权也没有。
好，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请陈伯公和高文先生来发表评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